啊，虽然过去在台中，李老师对于这个伦理道德因果，他是有提倡，他没有强调。啊，你看这个伦理的教育，他老人家叫我们学五种仪轨，啊，书发给我们。老师送给我们的书，叫我们自己学，没有讲解过，啊，没有认真督促我们，这个要学，好好学，没有，这个应当要学，啊，作为修身读本，啊，所以我们呢，也就收获了，啊，书偶尔翻翻，啊，因果教育。他老人家教我们学感应篇，学文昌帝君应之文，这个我们都讲过，讲是讲了，没做到啊，这是疏忽啊。十善业道经，他老人家教给我跟我们讲过，做不到啊。我请他老人家讲礼记，我请他讲经，大概他都会接受的。啊，华严经都是我去请的。啊，请他讲礼记都不答应啊。我记得先后大概是我求了五六次，但勉强才答应了。啊，答应说告诉我，你要我讲这个干什么？做不到啊，有什么用啊？啊，最后还是给我们讲了一篇曲礼。啊，所以李老师也是说的，这个东西做不到。啊，所以他老人家不太讲什么戒律，啊，着重在经教上。啊，我是参加许多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把中国儒释道这种传统，啊，在大会里面介绍，啊，因为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我看得很仔细。啊，西方那套方法行不通。啊，他们用的方法是用镇压，是用报复。啊，这个搞成现在的恐怖战争。啊，越搞越麻烦。联合国搞会议，从70年代到现在，应该有36年了，啊，开这个国际和平会议，世界一年比一年乱，啊，看不到效果，啊，我参加了，前后参加了10次，啊，10次里头7次是联合国主办的，啊，我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我就提出来，中国5000年的安定和平，靠什么？靠教学啊，所以《礼记》里面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只要把教育办好了，什么问题都化解啊。那我们这个理念在联合国做报告的时候介绍给他们说，他们很振奋，听得很欢喜，但是我们下台之后啊，他来跟我们聊天来谈着，说法师你说的很好，很有道理，这可能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一句话提醒我了啊，我们要真干才行啊。所以在中国这个特殊的过程之下，我们做了一个试验点啊，学弟子规啊，让这个小镇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效果收到啊，那这才我才又告诉联合国，这不是理想，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他们兴趣也很浓啊，许许多多的 这个国这个这个这个、国家的是从事和平工作的人士，都很希望到汤池去看一看。许许多多的学校，华校，啊，就是华侨在国外建立的小学、中学，这些老师、校长都希望到汤池去学习。现在好像有一批30多位啊，这些校长老师们是新加坡的啊，在汤池学习，这几天现在这几天在啊，那么往后接着有马来西亚，有印尼的啊，真能成就啊。所以这是提醒我的时候，哦，根太重要了。就想到什么，想到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的根啊，儒家的根弟子规，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佛法的根呢是十善业道啊。所以佛说要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那么中国人很聪明，唐朝中叶以后不学小乘啊，是不是违背佛的教诲呢？没有，中国人用儒道代替小乘啊，所以中国的出家人学佛的，无论在家出家，没有不学儒的，没有不学道的啊。而儒跟道的根从小就扎稳啊，所以我现在在想到，为什么在家学佛十善业做不到，出家学佛下面的也做不到，没根呐！啊，所以这些年呢，是大声疾呼啊，希望大家重视根，没有根，你是死的，不是活的，有根才是活的。啊，我们学佛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必须把《弟子规》落实，这是什么？根本的根本，你有弟子规啊，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哎呀，十善业就一点都不难了啊。为什么古时候人能做到，现在做不到，我们就明白了，古时候他有这个底子啊，所以他很容易做到，很欢喜做到啊。有十善业的底子，这个做到，真做到了，沙弥律仪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啊。所以救自己要从这儿救，从根救起。如果说没有这个，你就是学教啊，教纵然你学得很好，你讲得很好，你不得受用啊。为什么不得受用？你的德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没有啊，所以你变成什么呢？就李老师常讲，你变成一个佛学家，佛学的学者啊，你是搞佛学，你不是学佛，学佛是要从根学起啊，也就是说，你要做到才叫学佛，你不做到啊，那不叫学佛。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重视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呐！啊，这一生当中有这么好的机缘，得人生又闻佛法，居然把空过了，你说那多可惜，那叫罪过啊！啊，所以一定要把握住啊，《弟子规》说实在话，不是简单东西，不要看轻啊！以为自己肚肚照那个样去做了，不行啊！真正要想学，一定要到汤池啊！为什么？这个小镇它做成了氛围，你进入这个地区，感受就不一样啊！外国人说是磁场不相同 这个地方的磁场非常殊胜啊！你不但看到中心里面的老师同学，你看到这个镇里面的居民啊，不一样啊！受过这个教化的时候，他心转恶为善，转迷为悟啊，在这小镇上出现了。所以这个镇就变成一个试验点啊，那么这个点将来慢慢扩张啊，如果联合国看了之后啊，能够推广，用这个方法，冲突可以化解，社会可以安定，世界能做到和平。啊，所以这是啊，我们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做，有这个基础，搞一步进。啊，学中国从前念书人，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啊，一步进，好好的学十年。啊，这个十年是信、解、行、证，都要做到。啊，你不按照这四个标准去做啊，你学不到。啊，虽然是讲讲没有用处。啊，有口无心不能成就。啊，你要真正能把经典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经典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行为。啊，经典里面所说的境界变成现实的受用，你才真正学到了。啊，否则话，经是释迦牟尼佛的经，你自己还是自己，你跟佛合不起来。啊，所以如何把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变成自己？回归自信啊，世尊说经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我今天学经也从自信里面流露，自信流露出来跟世尊是一定是一样的，是佛佛道道，你才真的理解，你才真有悟处啊！啊，那么这个地方这一段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清凉大师在此地说的，言亮灯三千啊，这个注解里的讲啊，这清凉大师的话啊，亮灯三千则不坏此地啊，这个此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上中下三根太阳暗次第修。那么这个地方实现菩萨，实现菩萨也能够实现八相成道，这很多人不能接受的。我们也从前也都没想到，哪里想到实现位就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一般叫藏头佛了，是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好像不能是这个没有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个地方也能实现啊。那么他是讲什么呢？你看，列于十地即等觉也啊，这就是不坏此地啊。怎么列于这个十地即等觉？他底下还有抄。抄里面讲啊，实现八相成道，这就是此地所说的啊。实现菩萨可以实现八相成道啊，实地菩萨呢，当然那更没话说了啊。他在实现的时候，应以佛身得度者，他也实现八相成道。 啊，但是舍利菩萨拔相成道，那个莲花有多大呢？百万三千大千世界，有那么大。这个地方叫量等三千，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次第就很明显了。啊，他这个莲花小，啊，舍利菩萨那莲花大。如果是等觉菩萨了，他的莲花是周遍法界。啊，那就更大了。啊，所以从这看的时候，通通可以示现八相成道，啊，示现以佛身来度众生，莲花大小不一样。啊，这个就是说的他有次第，他不是没有次第。啊，他莲花不是平等，大小不相同。啊，所以就说出这么一桩事情。啊，这个其身端坐悉充满，这个充满是充满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莲花大小。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华严经，清扬大师给我们讲，这是清扬坚守啊，都坚守在六十华严，清扬在八十华严，都给我们讲的离思无碍。什么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就在眼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能够看得出来。啊，这是智慧啊。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人生对宇宙啊，现在人常讲的价值观。啊，那佛的这个价值观跟世间人不一样。啊，我们要学佛菩萨的价值观。啊，看到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对我们自己灵性呢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啊，对于我们在现前生活在这个世间啊，跟一切众生相处会圆融自在。啊，你生活在佛法里头啊。啊，佛法是自己的生活啊，自己生活就是佛法，这才得受用啊。啊，祖师受用非常明显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长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不生烦恼。啊，顺境善缘，不生贪痴。逆境恶缘里面，不生嗔恚。这个才是真实受用啊！所以离思无碍，什么是与思与理，思现在人讲现象啊，哲学这种现象，理是本体啊，现象跟本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祖师给我们讲了十条啊，华严用十表法，十表圆满啊。第一个要晓得，理便于思啊，理有些人讲真理也行啊，在佛法里讲什么呢？佛法讲就是自信啊，六祖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啊，本来清净啊，这个离便于事实在哪里呢？那就是幕后的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啊，万法是事啊，啊，自性是理啊，理是能性、能变，事是所现所变。下面解释一真法界之理，遍在一切四法，虽理无分现，但是事有分现。啊，而四既基于理，四跟理是一不是二，啊，则一无分现，故一业微尘呢，具足真理。这个四实真相一定要懂啊！你懂得说，自信在哪里啊？所有一切事就是自信的相分啊！阿赖在哪里？阿赖已经现成相了啊！你看，从见分到相分，已经变成境界相了。境界相里面，哪一桩事、哪一桩现象，不是阿赖耶？啊，哪一桩不是自证分？自证分就是理，自证分就是自性啊，在佛法称本性。啊，称法性。啊，也称作佛性。也叫真心，也叫第一地名称，佛经里头至少有几十个，说的是一桩事情。那我们要问，一桩事情，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名词？这个就是教学的善巧，佛教你不要执着名相。啊，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只要说是一桩事情。啊，正是老子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啊，所以你不要执着名字相。啊，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就这样教给我。啊，真正会学的人，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念想，那你真的能学到东西了。啊，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啊，不执着言说相，就不能执着文字相。啊，要知道它是工具。啊，佛在四义法里面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一义不一语。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一智不一智，是多好啊！所以文字是传法的一个工具，你要得的是得法，不是得文字啊！是要在文字下里的，你去明理，就见性，见理就是见性。啊，现在哪里呢？现在四当中。啊，你才会真的受用啊。执着文字，执着名相，这叫迷了。迷于是理也就见不到了。啊，所以六祖在《坛经》里面说得好。这个事情见性明理的事情无关文字，这句话讲得好啊，可是也不离文字啊，也没有离开文字，你才能圆融啊。 啊，那我们好，我们讲无关文字，我们今天都不要了，行不行？不行，今天不要，一天到晚打妄想。啊，所以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我们不立文字，不执着文字，这样学就对了。啊，知道它是工具，我要利用工具，好像过河要坐船，船是工具，我绝不留恋它，过了河之后就不要了。啊，不能把船背着身上走。不急不离，啊，不离是要用它，不急不执着它，啊，能不分别它就更好，啊，我们还做不到不分别的话，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不执着，啊，初步的利益了，达到了，啊，所以结不是结得很深，但是真正理解了，正确的理解了。少分在我们这个人生一生当中啊，就能够解决所有一切疑难杂症。这佛法的殊胜啊。那么要晓得四是有分限的，它有限制的，一桩事情它有范围，有局限啊，有时间的局限，有空间的局限，但是理没有啊，性没有啊。可是四呢，四跟理分不开的，法相跟法性是分不开，是一体的，于是也可以说四也没有局限。所以他在结论上说，夜夜微尘居住真理，真理就是真性啊，就是自性。宗门开悟的人懂他，教下开悟的人叫大开圆觉，他也懂得啊。所以从性上看，宇宙是平等的；从相上看，不平等，千差万别了啊。性上看是平等。凡夫只见相不见性啊，所以在森罗万象里面，其分别其执着啊，这就是生烦恼造业受报冤枉啊。如果晓得了法法平等，他心清净，他就能随缘，他不造业了，他就得大自在了，就得解脱了啊。所以这个离四无碍呢，是属于看破啊。看破帮助你放下，为什么现在放不下呢？没看破，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不肯放下分别执着啊，那个起心动念我们暂且不谈，那个太深了，太不容易了啊。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在这两方面啊，分别执着必须要降温啊，年年要减轻，月月要减轻，这个东西减轻之后啊，三昧这个定功啊上升，智慧上升，他怎么会不喜欢呢？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喜悦从哪来的？从这来的。 啊，佛法里面讲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从哪来的？也从这来的。啊，都是从看破放下来的。啊，看破放下是大乘教里面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无非都是帮助你放下的。第二呢，讲事便于理。啊，理既然便于事，事也便于理。啊，以有分现之事，居无分现之理，故便在一微尘法界。啊，所以离根四十一不是二啊，而且是它离是圆满的，所以四再小它也是圆满啊。一微尘，佛经上讲的微尘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啊，佛在经上用比喻跟我们说啊，微尘是很小的，它从牛毛尘说起啊，牛的毛很粗啊，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啊，它停在那里很稳当，它不会掉下去啊，叫牛毛尘啊。把牛毛尘分作七分之一，叫羊毛尘，羊毛很细了。啊，那这七分之一的这个牛毛尘就是叫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就更细了。大概兔毛尘我们就没法子看见啊，就看不到了。啊，兔毛尘再分七分之一叫水尘。啊，现在科学懂得。啊，水它有空隙啊，这一粒微尘呢，在水的这个空隙里面，它游来游去没障碍啊。水尘的七分之一叫金尘，金属啊，不是，金属的密度比水的密度大，还是有空隙啊。你要把它放大几千倍啊，你还得看到空隙。这一粒微尘呢，在金属空隙当中啊，它能穿过来，它没障碍，它还是个物质啊。这个金尘的七分之一了，才叫微尘啊。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那你就知道。天人的天眼看不见啊，色界天、无色界天都还看不到啊，阿罗汉天眼可以看见啊，这叫微尘。可是微尘再分为七分之一，色聚七微，菩萨能看见。那个微尘再分七分之一了，叫极微之微啊，大概是要到七地菩萨、八地菩萨能看见啊。这个物质最小的，再不能分，再分就没有了。所以极微之微也叫灵虚尘，跟虚空隔壁了啊，不能分，分就没有了。这是佛讲的，是吧？在经上讲的。微尘，那么物质从哪里起来的？物质从极微之微啊，极微之微存在的时间又非常短啊，这个道理我们懂得，刹那生灭啊，所以它存在的时间呢， 那确实是亿万分之一秒啊，不是十万分、百万分啊，亿万分之一秒了，那么短的时间啊。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时候，能看到这微尘很大的，那就不知道多少个极微聚集在一起啊，这成为我们现在所讲的物质啊。但是佛在经上告诉我，就是极微之微，这么小的一微尘里头，里面有圆满的法界啊。这个一微会不会消失呢？是会消失，但是它前面消失，后面相续的谁它又接上去了啊。所以我们称这种现象叫相似相续相啊。我是这么个想法是，哎，果然宗经论上有啊，永明延寿大师也讲的相似相续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像现象是相续相似相，真的那个真相的时候，那就是佛讲的八地菩萨。等证到八地菩萨，才能看到的，就好像我们相续相，像我们看电影，我们看荧幕，荧幕是相续相似相。那看真相呢？真相看那个放映机里面的底片。放映机里面的底片一张一张的，那个你就晓得它不是相续，它是一个个不相同，没有一张是相同啊。这是让我们了解宇宙的真相啊。那这一段经文里头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在，他就讲什么？居无分现之理呀，便在一微尘法界。一微尘何能成法界？真的啊，整个宇宙的现象，一微尘里面是圆圆满满。他一样也不缺，这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华严末后一品，入不思议解脱法界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一微尘里面的法界多大呢？跟外面法界一样大，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好像那个影子浓缩在一微尘里头啊。是一微尘里面有法界啊，法界没有缩小，一微尘没有放大，所以在这个境界里头没有大小，性没有大小啊。法性我们讲自信没大小，自信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就是不来不去啊。没有先后就是也可以说是时间没有时间啊。自信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没有空间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华藏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没有距离。这个很难懂啊啊，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了。现在科学的提供我们一个参考资料啊。你像我们看电视，这个电视屏幕啊，现场在哪里呢？现场可能在美国，在那边播出来的。我们这阴暗频道马上就现前啊。美国这个频道现场的就在我面前 这是科学技术能做到的。殊不知我们自信比他还完备，不需要用任何这个技术啊，实实在在他就在眼前，就在现前，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见啊？这就是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如果我们把妄想执着去掉，我现在坐在此地听阿弥陀佛讲经，有没有可能？可能啦，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没有距离的嘛。不但听阿弥陀佛讲经，弥陀经上讲的是，我要听十方诸佛讲经，十方诸佛在面前，一点都不假了。啊，什么人能做到？啊，这是经教里头告诉我们的，阿罗汉就能做到。啊，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个亮灯三千呢，啊，阿罗汉至少能够看到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佛只有一个，菩萨很多啊。啊，菩萨的净土不少啊，在哪里？都在面前。啊，那么由此我们就知道了，就明白了。科学家所讲的空间维次怎么形成的？分别执着变形上来。啊，分别执着没有了，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啊，所以执着放下了啊，六道里面空间维次突破了，他能看得到啊。分别要是破掉没有了，十法界的空间维次没有了，他能够看到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下面看到魔鬼地狱啊，比古印度那些宗教范围大多了啊，他们这个定的时候只能看到有道，六道之外看不到啊，因为他只是把执着放下了，他放下不是真的放下，真的放下他就成阿罗汉啊，他是暂时放下啊，所以佛法讲是他是扶住啊，把这个见思烦恼扶住没有断啊，阿罗汉呢？阿罗汉不是扶住，阿罗汉叫灭断啊，见思烦恼永远没有，所以非想非想天人寿命八万大劫，就是他的定力啊，他的定功啊，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到了啊，他这个定功失掉了，失掉之后啊，他就往下坠落啊，到底在此地啊，啊，阿罗汉是在往上提升，超越了，不再堕落到六道了啊，他到六道来是硬化的。啊，是众生有感他来应的，啊，不是他堕落的，啊，他不会再堕落成六道凡夫，啊，叫位不退也，啊，菩萨是行不退也， 了无明，见了法身，念不退也。这是净宗所讲的三不退。啊，可是净宗非常殊胜。啊，往生到净土，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说法。啊，因为经上讲的是云正三不退，那个云字不可思议。啊，初住菩萨正三不退，没有云的。啊，净宗讲云。啊，云这个定义啊，至少是七地以上，啊，才可以说圆满。啊，七地以上，七地以下的时候不能说圆满。那么往生净土的人，既然讲圆正三不退，下下品往生，凡圣同居土，也是圆正三不退。这个太稀有了，所以叫难信之法。你太便宜了，你能够超越六道十法界已经不得了了啊！怎么会一下地位就提升到七地菩萨？这是叫人不能相信，所以叫难信之法啊！可是话是佛说的，佛决定没有妄语啊，所以祖师告诉我们这个法门啊，这是佛讲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你要想净土里面是真正了解透彻，只有成佛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们知道等觉菩萨还不能完全透彻啊。为什么一生净土就那么高地位？这一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四十八愿里头有，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啊生到西方极乐的人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就是三不退啊，就是圆正三不退。阿惟越智菩萨在一般大乘教里是七地菩萨才能证得了，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到你就有这样的这个殊胜成就啊，这怎么能叫人相信？所以偶业大师在要解里面说这桩事情，他说到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凡夫，他不是凡夫，那为什么呢？他是阿惟越智菩萨，你要说是他阿惟越智菩萨，他也不像阿惟越智菩萨。为什么？他待业往生，他业没消掉啊！所以欧益大师到极乐世界时候没法子说啊，不能拿一般经教啊去解释他啊。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他，不是他自己有的啊，他那种受用啊，好像这个人投胎到人间来，他投在帝王家，一生下来就是做了太子，那个身份就不一样啊，他的一切享受他就高人一等啊。那大臣见他也要低头啊！啊，他再小，你都得尊重他。这个比喻很有味道，啊，他确确实实就像这样的，啊，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啊，那么这个当然这是因，这个缘这是缘，因呢，因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从性上讲的时候，众生跟佛没有两样。为什么？你本来是佛 啊，因为你有业障，得阿弥陀业障虽然没有消除，得阿弥陀佛愿力加持。才会有这种事情出现的。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那你好好珍惜啊，你这一生当中有机会能提升到这个位置啊，你要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再遇到这个机会可不容易，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彭吉谦居士讲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就是我们这一天。我们在这一生呢，能遇到，所以遇到了要非常非常的珍惜啊！怎么能去呢？放下就能去。对这个世界啊，我们常讲的。自私自利要放下，最大的障碍啊，名闻利养要放下，贪图五欲六尘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要放下啊，这我常讲这十六个字啊，你能把这十六个字放下了，你这一生决定得胜。维大师讲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信愿之有啊，你的基本功去做了啊，放下这十六个字基本功，啊，这十六个字放下，你们注意想想，伦理、道德、因果有没有去做？去做啊！啊，你要晓得《弟子规》里头字字句句是信的啊，《感应篇》也不如是，换一句话说，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拿到《弟子规》拿到《感应篇》对照一下，像因为镜子照一照，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完全相违背了，那本来干干净净，现在一身龌龊啊，把这个染污龌龊洗干净不就恢复了吗？啊，放下就是放下这些龌龊啊，放下这些染污啊，你本来是佛啊，没有人轻视你，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尊敬你，轻视你的是凡夫啊，都是染污人，他才有分别啊，才有执着啊，放下分别执着的人，他心清净平等，所以他会对你非常尊重啊，知道你本来是佛啊，现前你还是佛，你还是本来是佛啊，不过就是带了一身肮脏，一生的误会啊，如此而已。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懂得就是看破，你看清楚了，看明白了，你修行功夫在这里啊，没有看破，修行功夫不得了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很想放下了，你放不下了，你麻烦在此地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不要人劝你，你自己自然自动放下了，那是真的。自动放下啊，所以你也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为什么？知道你所放下是应该放下， 假的，不是真的。啊，你的成就也是应当成就。啊，是世缘决定不可以贪恋。啊，相信古大德所说的，世味，就世间的味道啊，啊，这趣味啊，哪有法味浓啊？啊，法味超过世味太多太多了。那么现在最明显的，我想有一些同学，我说出来你们能体会到。啊，这个佛法修学经典的研究讨论，我们互相交流学习的心得快乐，还是到歌舞场中会快乐的。啊，你去看电影，去看戏，啊，去跳舞，去唱歌，能不能跟这个相比？就证实了古人所讲的世味没有法味浓。啊，一般人为什么不知道呢？法味没有尝到，还是留恋世味。啊，学佛学了多年了，法味没尝到。为什么没有尝到呢？没去做。你停留在知觉。啊，就是你知道佛法，哎，你能懂佛法，你没有依教修行，就是你没有尝到。啊，那不要说这个大经大论了。啊，我们就讲十善业道。十善业道这是部小经，十善业道的法味你尝到没有？如果你要是尝到了，你对这个世缘的时候再不会有留念了。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欢乐的时候你再都不会动心了。啊，可惜了，你没尝到。啊，那在我们讲的第一点，弟子规的味道尝到了。一个道理嘛，弟子规真的能做到你尝到了。啊，那么你言行举止确确实实你就不像一般凡人，就有圣贤人味道啊，显示出来了。啊，你就乏味呀。啊，那还是那世间乏味呀。啊，感应篇是天人的乏味，欲界天人。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慢慢往上提升，提升到真正把弟子把这个十善业的法味尝到了。啊，所以我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证实，啊，人天福报这些事情啊，你不会动心，你不会想这些事情。啊，别人干这个事情，看到听到一笑而已。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